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五月十六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访华，寻求中国对乌克兰战争和经济的支持。习近平面对西方压力，如何共叙中俄合作无上限？还有王毅大赞夫人外交，是否为彭丽媛步入权力核心做铺垫？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6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开始第五个任期后的首次外访，预计他将在乌克兰战争和遭到西方制裁的经济方面寻求中国更大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习近平正受到西方越来越大的外交和经济压力，要求中国减少对莫斯科的支持，解决俄乌战争。习近平上周刚结束欧洲之行，寻求和欧洲改善关系，以振兴低迷的经济。而美国在习近平访欧期间对涉俄中企的最新一轮制裁，进一步提醒习近平继续援俄的经济代价。怎么看普京访华的微妙时机？中俄合作无上限受到怎样的挑战？习近平如何走好这条越来越细的钢丝？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潭博士。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赖教授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教授您好。
好，主持人好，李教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抵达了北京，先请教李友潭教授，您怎么看普京新任期首站外访选择中国？这是不是已经成了中俄的惯例了？您怎么看他访华的时机？
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啊。我们来看习近平三连任以后啊，那个总书记2022年连任，然后国家主席去年三月刚连任，3月20到22日就访问俄罗斯啊。所以这种访问呢，这个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啊。也就是当今两大威权或集权专制国家的独裁领袖，为了权力不断的连任，也为了所谓的国家民族伟大复兴，想要揽权，想要对外扩张，现在碰到的困境，一定会想要抱在一起呀。这一次呢，我感觉到是普京更想要拥抱习近平啊。第二个时机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刚通过608亿美元援乌克兰的这种预算，这个给俄罗斯，虽然最近他也进攻了乌东，但是他压力非常大，他们担心战败。那习近平呢，也不断的用维护现存的俄罗斯已经攻占的领土为目标，寻求所谓的和平，然后这个用主权来包装啊，然后来给普京送温暖啊。所以我刚才看到他们刚下飞机，然后就发表了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声明啊，这就是全球现在瞩目的原因啊。那我再次的强调，这是专制敌权或威权国家独裁者必然拥抱在一起，尤其是两大这个最大的这种专制国家的独裁者，必然这个时候会拥抱在一起，这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那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普京在访华期间，双方可能讨论哪些议题？普京可能向习近平提出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普京在出访北京前接受了新华社的书面采访，向外界透露了他的出访目的。就以绝大多数的外交出访一样，他的这次出访呢，也是在漂亮的辞藻之下要进行政治勾兑。那么漂亮的辞藻就是文化交流，等等。那么说呢，勾兑呢是几项方面有虚的有实的。 那么呢，虚的呢，就是更新两国首脑的经常会晤，向外界展现中国关系的牢固程度，也为各个职能部门展开落实首脑会议的精神来开创条件。那么第二个呢，就很重要的地方，就比较落实的地方，就是加强两国的经贸关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两国在主流的国际合作，主流的国际组织中的合作，比如说在联合国中的合作，还有两国在非主流的国际组织中的合作，比如金砖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合作。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刚才李教授所说的，就是协调两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从这个书面采访的篇幅来看，乌克兰问题是普京访问北京的主要议题。由于普京在外交、财政、经济、国防技术上都要依赖习近平来继续进行乌克兰的战争，而美国又向习近平发出了通牒，西方也扩大和提高了援助乌克兰的水平和规模。那么估计呢，普京来这次来北京就是急切的要习近平扩大和提高援助俄罗斯的规模和水平，而习近平的回应就会显示出中方内部在对俄政策上的共识和分歧，以及习近平在对俄政策上的掌控能力。
嗯，那二位都提到现在是俄罗斯非常的需要这个中国，那普京在上个月就非常高调的宣布访华了，凸显对中国的重视和期待，可是呢，中国却迟迟不愿证实普京访华的消息，甚至在星期一的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还答非所问的说，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中方高度重视中俄两国元首外交对于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等等。至于到提到这个普京访华的问题，他说目前我还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这已经是星期二了。那普遍认为中方的态度是非常的反常的。那李友谭教授，您怎么解读中国这种半遮半掩的心态呢？
中国企图走钢索了，所以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他希望两国的关系，也包括两个独裁者之间的关系，连不要太连，近不要太近，这两句话来形容他们。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事焦灼，迫在眉睫，需要中国去帮忙支持。事实上已经中国已经给他很多支持了，可是中国自己两个角度，一个是他想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中获取最大利益，不管俄罗斯战胜战败，他都想获取最大利益。可是他要犹抱琵琶半遮面，因为他也不希望现在就破坏他们中国跟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所以呢，他习近平在法国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我们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甩锅抹黑第三国，煽动新冷战。他最怕人家说他跟俄罗斯走得太近，也就是说他一直希望用两面说法谋求最大的利益。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已经确定了他们中国还是不敢太高调来接受，可是他又不得不然。为什么？因为普京非来不可，习近平也别无选择，因为他自己上任的时候就访问了俄罗斯，所以这个时候他才会展现出这样子一个态势。所以这样一个态势到底实质如何，哪些是表象，哪些是说一套做一套，我们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习近平是现在是脚踏两条船，其实他对俄罗斯也是非常需要的。那赖小刚教授，美国在这个习近平访欧期间对涉俄中企实行了新一轮的制裁，华盛顿还誓言说要追查为莫斯科提供战争资金的金融机构。中国的银行呢担心因为援俄会被切断资金的来源，那习近平是否会答应普京这次提出的要求呢？习近平又会向普京提出哪些要求呢？
好，这个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处境和习近平的个性来看，习近平会答应普京的要求。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一个坡度很陡的山坡上向下滑，习近平在履行自己承诺的时候，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习近平应该知道国内的财政经济和社会情况，那么如何减少普京的要求，但是又不能过于暴露自己的难处，就是这次谈判的艺术，就是习近平就要看习近平的谈判艺术和掌控能力了。那么呢，我对此不抱什么希望，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来自于莫斯科，与莫斯科有一种类似于父子和师徒的关系，而现在在莫斯科的眼里，中共就是一个发了财的徒弟，那么现在师傅家里有事，要向徒弟借些钱，就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呢，这对习近平就为难了，习近平在各个方面都不是普京的对手。那么从这个普京对两件事的评论来看，普京不仅看不起习近平，而且还欺负他。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2018年3月习近平修宪后普京做的评论，普京说我们不会修改宪法。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今年2月普京与Tucker Carlson 的那个谈话，2个小时谈话，普京在这个谈话里面赤裸裸地说，俄罗斯不是西方的敌人，俄罗斯只是想要回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西方的竞争者是北京。那么说普京在自己开始自己第五届总统的任期后，马上就访问北京，就向北京来要钱要物，实际上他是在欺负习近平。
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我想听听李友谭教授，您怎么看现在中俄的关系？
刚才赖博士讲得很好了。那普京故意讲说他们不需要修宪，但是以我的研究，俄罗斯在普京上任以后，2003-2004，他1999年拿到总理，后来担任总统，那3-4年以后，他的自由程度已经倒退，从部分自由倒退回不自由的威权政体。后来他不断的连任，每一次的连任都是以对外侵略作为代价，那个人民的生命啊涂炭。所以呢，他的不修宪是明显独裁，有时候比专制的统治者更加危险，因为他认为他取得了人民的授权。所以像这一次在战争时期他还要连任，你看第二次大战、第一次大战的时候，美国、英国他们都暂停选举啊，民主国家碰到大战争把它暂停选举，就专制国家碰到战争还要人民授权给他继续连任，但是他的代价就是最著名的记者被暗杀，包括最近出了一本书，一个17岁的一个女生担任记者，现在35岁，现在人在捷克，她是新报的记者，他们的报社已经有6个记者被杀，然后她要逃到捷克来，写了一本书，她爱她的国家的一本书，我看得非常的感动。不止暗杀记者，他还对反对党的领袖入狱的都还不放他甘休，啊，死得不明不白。所以这种关系跟俄罗斯的这种政治体制刚好跟中共绑在一起，抱在一起。我刚才讲说，普京想拥抱习近平，习近平纵然不让他拥抱，也不得不被他拥抱，因为独裁专制者只有互相抱团取暖，才有办法对抗西方自由民主现在的联盟对他的压力。这就是现在中俄关系最紧密的原因，就是因为政治的专制原因使他拥抱在一起。
那就在即将启程之际，这个普京星期天宣布由曾经担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的经济专家安德烈·别洛乌索夫接替谢尔盖·绍伊古出任国防部长。那别洛乌索夫被认为是亲华派，有分析就指出，俄罗斯政府最新的内阁重组凸显了所谓的亲华派日益崛起。那在另一方面，习近平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董军不仅是俄语流利，还曾经在俄国的最高军 军事机构俄罗斯武装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受过训练，被认为是亲俄派在中国这个内阁当中取代了亲美派。那李友潭教授，您如何解读中俄的这些举动的用意呢？是否意味着中俄要进一步在军事方面加强合作？
没错，不止军事上，秦刚被拿下台，王毅所走的路线就是亲俄路线，所以他们全面已经是换成俄罗斯换成亲中的官员。那个国防部长他不仅是用经济跟军事的联合军工复合体的这个角度来看待国防部长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也担任过早期他也担任过对中国的这个外交事务，所以两边都全面换成亲俄跟亲中的官员。那么这样一个合作呢，他在远东、在西伯利亚、在北极这方面的合作，正是他们找到一个舞台。中国也希望有机会扩展，将整个北太平洋北部的这个太平洋部分把它连在一起，当作他战略纵深。那对抗美日非最近的联盟，因为美国、日本、菲律宾最近已经联盟在一起了。那他这样一个他们也做了联合军事军演。联合军演，那么军事联合演习曾经为了台湾哈，在台湾问题上实施过第一次的联合军演。我现在很关心的、所担心的是，这样一个这次普京访问中国以后，会不会宣布或发布第二次为了台湾问题上的联合军演？在我台湾人的角度，我很关心他们这样的结合，他们进一步的发展，在军事上的合作以后，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这效果会不会产生？这个自由民主阵营跟集权专制阵营的对抗。那我要讲一句话，刚才我引述了习近平讲说不要新冷战，其实发动冷战的就是中共。而我的看法是，美国拜登总统现在在发动一个不以冷战为名的新冷战，但是我更要强调，冷战才能避免热战，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冷战打赢的。这个有学者早这样讲，1991苏联的垮台，就是新冷战第一次冷战的成功，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新冷战就是避免热战，无法避免。纵然我们不必强调新冷战，但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应该普遍觉醒了，这个冷战是无法避免的，冷战就为了避免热战。
现在这个普京任命经济专家别洛乌索夫出任国防部长，被看作是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打持久战。有分析指出，在公开场合，中俄必须表明他们的关系是密切的，但是私下里，北京对这个战争的轨迹还是有很多的担忧的。那赖小刚，您是否赞同说这个俄乌战争陷入持久战这样一种预测？那如果是这个持久战，又会如何影响中俄无上限合作？
好，这个无上限合作呢，是当2022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乐玉成说的。说这话呢，是普京出席冬运会期间，就是俄乌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这句话呢，显示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负责人的水平。那么在乐玉成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被调离了外交部，去了广播电视部去当副部长了，实际上他是被赶出了外交部。乐玉成被赶出外交部，就说明中共的外交系统中有头脑非常清晰的人，这些人还非常有影响力。那么这些头脑非常清晰的人是来自于中共的历史，是来自于中共和莫斯科交往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中与苏联和俄罗斯的关系历史交往历史表明呢，中共自遵义会议，就是1935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以后的历届领导人，都在与苏联和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头脑，只有一个例外的人，这个人就是习近平。习近平大概也发现自己犯下了大错，但是由于他在国家发展方向问题上犯下了战略性的错误，而且已经走得很远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
所以赖小刚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外交这个人员犯的错误啊。那我们有位这个网友 X 网友叫 Reader， 他说中俄朝一新邪恶轴心妄图推动强权专制独裁统治，习氏百年大变局及其全球治理。普俄担任的角色显然是军事上的主攻手及国际政治外交和经贸上的助攻手，中俄友好无止境，合作无禁区，背靠背联合反美抗欧，确切地说是中共把普俄绑上了对抗欧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战车，而不是相反。李友谭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也有道理啊，而且我其实我有看到他这个，我觉得他讲的也蛮深入的了哈。如果这样讲的话哈，中共技高一筹了，也就是中共呢，他有我们老祖宗中国的老祖宗36计72计的角度哈，他让习近平先让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啊，他本来是他们搞不好早就讲好，就是要形成犄角之势，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成功，那习近平就可以入侵台湾。形成犄角之势，这也是台湾一些学者，包括有一个很著名的林俊正教授，他们也都有这种看法，就形成犄角之势。那没想到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不顺利，那习近平现在进攻台湾也受到很大的阻遏，他们也很担心害怕不成功反而政权会垮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有人开始解读说这个部分呢是中共设一个圈套给俄罗斯跳了。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哈，因为普京是一个民选的总统，而他前面几次都得手，你看他对车臣对那个乔治亚，然后对克里米亚，然后现在入侵乌克兰，他以为他势如破竹就可以拿下乌克兰，没想到这一次战事焦灼，西方整个集体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了，所以才碰到这样一个状况了。所以原来应该是俄罗斯的算计，但没想到反而碰到泥沼，反而中了计。那这个时候呢，中共他随时在调整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跟他都一直在算计如何来看待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中国要怎么样来面对处理。
这中俄之间也都在相互的算计。那普京这次到访呢，恰逢是习近平刚刚结束了欧洲之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向习近平施压，希望中国呢要充分发挥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来结束这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那如果中国进一步和俄罗斯拉近关系，就可能会更加疏远欧洲这个重要的伙伴。我继续请教李友谭教授，习近平要怎么样来平衡这个两者的关系呢？他能够平衡吗？
中国现在面临很大的困难呢，包括产能过剩。这一次他去访问了法国，冯德莱恩也当场讲说，他们中国的倾销部分要做处理的，就是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他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民间消费不足才产生产能过剩，也就是中共的体制是截取人民劳动的成果，但是很多利益应该给人民的不给人民，人民就消费不足，消费不足就只能对外销售。那问题是欧美他只要不让中国这样能够倾销，那中国经济就没救了。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中国他现在面对的困境使得他跟俄罗斯的关系不敢真的拥抱在一起啊，他不敢让普京真的把他拥抱在一起，所以很多地方他会口会实不住啊，实不至，然后他在走钢索。那我要提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啦，我觉得俄罗斯跟中国现在是价值观同盟了，那他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冲突是本质上的冲突了。我们回顾如何避免第三世界大战，就要从第一世界大战跟第二世界大战来找答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威尔逊那个首相啊，美国的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是自决权呐。第二世界大战，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啊，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跟免于匮乏。今天我们在自由民主国家所享有，就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珍惜台湾的民主化，就是我在台湾不再有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台湾已经越来越多人愿意用生命捍卫我们的自由，这就是自由民主同盟，它必然而然自然结盟在一起。反观中共跟俄罗斯，它那种价值观的结盟是建立在利益上面，还有地缘因素上面，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结友在一起，但是他随时也会分开。哪一天他会发现，原来俄罗斯还是对中国最大的压力，或者哪一天中国起来，俄罗斯反而受到遏制，这就是他本质冲突的地方。啊，在这点来讲，我们要强调一点，联合国两大国际人权公约1966年制定的，中国到现在为止只签署的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敢批准，而不管政治公民权利国际公约或经济社会文化国际权利公约，第一条都是人民拥有自决权，或者说习近平的中国根本没有落实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他根本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更何况说他根本没有资格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就是本质价值观的冲突。我希望西方自由世界应该要高举这样一个价值，这是习近平访问欧洲没有提出来对俄罗斯跟中国主人权的这种不足或对自由伤害，我觉得欧美应该回到这个本质，要直接直指俄罗斯跟中国随时都要侵犯本国人民的自由人权，这个角度攻破他那个本质的那个问题。
嗯哼，那说到这个中国和西方价值观的这个冲突，还有西方对待中国这些制裁措施方面，我们有位网友 X 网友叫 Reader， 他说，习共普俄性质相近，鼻息相通，心心相惜，沆瀣一气，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背靠背联合反美抗欧，欧美西方对中共邪恶轴心的认识不清不足和绥靖屈服，正中习共普俄鬼谋和下怀，继续暧昧模糊，掩盖其案里的知俄之援俄，助中共继续发展壮大，养虎为患。那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您认为这个西方对中俄的制裁不够，导致他们现在还是在暗度陈仓？你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好的，这个中俄关系很复杂的哈。对目前的中国关系呢，我的话就我很同意这位网友说的，英语有句话叫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如果译成中文的话呢，就是买卖婚姻，没有爱心的婚姻，就是一个这样子东西。因为中俄两国关系非常复杂，里面的爱恨都交织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是中国人，你要看一下地图，你的外蒙古去哪了，你会很高兴的，会忘了这件事情，不会的。同样，俄国人也知道，如果你要站在俄国人的角度上，你看一看你西伯利亚这么大的西伯利亚只有800万人，而的对方呢，边界那边呢是14亿人，而且呢，这两国的关系有这么个历史。你作为俄国人，你害怕不害怕呀？当然害怕呀。所以这两个国家呢，实际上从它内心深处里面是没有信任的。更何况呢，中国的经济有个特点，中国的经济自明末以来就是一直依赖海外贸易。那和俄国人能有什么贸易呢？有贸易，但是很小，没有办法与西方国家贸易和日本的贸易。我说西方贸易包括日本、韩国和这个海外的贸易，通过海洋贸易来相比拟的，所以俄国人也很害怕的。这个也就非常说明了中俄关系的实质就是个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买卖婚姻，里面没有爱可言的，没有的。更何况，中共还是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国家，一个列宁主义国家。而俄罗斯呢，早已放弃了这个列宁主义了，它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了，它是个威权主义国家，而不是共产党国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旧是一个列宁主义国家，是个共产党国家，这两个历史都不好，都想不出来的。就像普京，他去非常的，他本身是克格勃出身，但是呢，他并不想做克格勃那样子的集中营干将的事。他对斯大林是持一种很负面的一个看法的，但是呢，斯大林和列宁却恰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基础。 习近平是不能否认列宁的，但是普京早就把列宁否认了。
好，谢谢赖教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位朋友鱼次郎他说，所谓的俄中合作无上限密约，就是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中国出钱出物资，俄罗斯如果输了，中国也必须赔光家产，中国人民虽然什么都没有做，却必须承担俄乌战争的代价，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做，才必须承担中共为所欲为的代价。花花兰他说，反正俄罗斯野蛮侵略乌克兰，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改变不了俄罗斯战后成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命运。至于俄罗斯会不会再次面临解体，那要看战后的世界格局而定。好，我请这个李教授做一个回应。
这两个讲的都非常好了，那个代价很高了，所以呢，这个中俄呢，他们两个，除非他们政治走向民主化，我要特别强调，俄罗斯原来在那个戈巴契夫到贝尔钦的时候，他们曾经是选举式的民主国家，后来倒退回威权专制，然后普丁不断的想要连任，才会产生对外侵略了。今天的习近平危险也在这里啊，他揽了所有权力以后，台湾才会害怕说他会不会想要第四连任。发动台海战争或发动南韩战争啊，所以整个问题就在政治体制本质上的问题啊，这就是中俄现在两个无法走出困境最大的原因了。
好，今天呢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潭博士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中国外长王毅大赞夫人外交，说彭丽媛陪同习近平访问欧洲是提升中国软实力，他是否在为彭丽媛获取实权做铺垫，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近日中国外长王毅在总结习近平欧洲之行的成果时大赞夫人外交，他说彭丽媛陪同习近平出席二十多场活动，并同欧洲三国的第一夫人展开友好交流，对获取对华好感、提升中国软实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外界指出，政治嗅觉敏锐的中共老牌外交官王毅特意奉承彭丽媛另有用意。近来彭丽媛公开露面的机会越来越多，让人联想到当年的红都女皇江青。习近平是否在效仿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把妻子江青送上政治舞台，为彭丽媛取得实权做铺垫？这将如何改变中国的政治？彭丽媛走上政坛，将助习近平一臂之力，还是成为政治灾难？ 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潭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那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网站发表了外长王毅的讲话，对习近平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成果做出总结。王毅特别提到，彭丽媛陪同习近平出席了20多场活动，和三国领导人的夫人展开交流，和当地的妇女、学生互动，鼓励他们更多的学习中文，了解中国。那彭丽媛还应邀访问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接受担任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10周年的荣誉证书。王毅说，彭丽媛教授的魅力外交对增强外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提升中国软实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有人说这是王毅在阿谀奉承，也有人说这是改变战狼外交的信号，那还有人说王毅是别有用意。那请教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
就这个三种说法呢，从关于彭丽媛的说法，还有王毅评论的说法，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了习近平的处境。很多年前有一位与习近平有过接触的人告诉我说，习近平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当我看了回忆习近平的那些个多卷本的书，叫习近平在什么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那些书，还有看了他好几个视频之后，他的一些个演讲啊，包括他在国际场合下的一些个动作，包括尤其他的肢体语言，我看了之后呢，我发现那位 visiting scholar 那个访问学者说的所谓的魅力，实际上呢是中共高干子女的不吝的特点，和农村生产队长那种狡诈、野蛮和仗义的混合物，它有具备这两种特点，这个中共干部子弟那种不吝的特点，还有农村生产队长的一些个特有的东西，习近平把两者呢合二为一了。那么习近平的这种混合物的魅力在中共的官场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在外交场合下就麻烦了。习近平不懂外语，他不知道翻译的难处，不知道翻译是无法把他在中共官场上的幽默变成另外一种语言，久而久之，习近平就会在外交场合下无所适从，内心深处是痛苦不堪。我这样说呢，是因为蒋介石把自己的感受写在了自己的日记里面，还告诉蒋经国说自己因为不懂英语，无法与西方国家交谈，是那种痛苦是无法形容的。那么说彭丽媛是大陆的顶尖级的歌唱家，他到场一定会改变场面上的这个场面上的气氛，会受到所有人的欢迎。所以王毅的话说的一点也没有错，说用这种评论说阿谀奉承这种词说的有点太负面了。我想这样的评论不能用王毅是不吝惜赞美来评价彭丽媛。既然呢彭丽媛能够改变场面上的气氛，能够改变外交姿态，那么为什么不能在继续在外交领域发挥一些作用？所以说这种话里有话，说王毅说话里有话这种词呢也过于负面了。
赖小刚教授认为这个彭丽媛的出场啊是为了化解习近平的这种尴尬哈。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于5月8号也在他个人的 X 社群发出视频，显示彭丽媛和法国第一夫人布里吉特在奥赛美术馆外面和迎接的中国人在互动。华春莹呢就注明说是 a lovely encounter， 也就是说一次非常可爱的邂逅。那李友潭教授，这个政治嗅觉敏感的王毅和华春莹等官员高调吹捧这个彭丽媛，您认为只是外交的评论吗？还是说察觉到习近平有意识的要推高彭丽媛的地位呢？
任何人受益， 他们自然的会去揣摩上意。
嗯，
在专制国家，尤其是一个独裁者出现，啊，习近平上任收掉的几大常委，本来是七大常委的权力，他已经收整个权力集中在他身上。这个二十大以后，又弱化了总理的角色，大权低于一身，大家一定会看到习近平大权独揽，任何想继续在官场上升官发财的，他自然而然要去逢迎巴结拍马屁，所以他一定，因为是外交官，本来就是伟大的化妆师嘛，他必然是第一时间就去夸奖第一夫人，反正没有讲可能会错误，有讲一定有好处，他必然而然会揣摩上意去讲这些话，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嗯，那前些天这个中国的社媒上流传的一张彭丽媛去部队高校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照片，彭丽媛的身份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那这件事情引起了不少的争议，有人说这是小官一个，也有人说呢，没有人比彭丽媛更了解习近平的想法和要求，由他来把关肯定能为习近平选到忠诚的将官啊。那由此就引出担忧，说习近平在效仿毛泽东把江青送上中国政治舞台，也要把彭丽媛送上政治前台，开启夫妻执政的政治模式。那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这种分析呢？是不是过度解读了彭丽媛的官职？
我想是没有过度解读。当年毛泽东把江青推上前台，是因为除了他的妻子和侄子外，他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了。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他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而年轻人又不能服众。习近平也是这样，习近平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因而就出现了低级红高级黑的情况。习近平不知道有谁在看他的笑话，但是呢，他知道自己的妻子不会看笑话，更何况呢，彭丽媛从1980年就穿上军装，那时候她17岁，17岁或者是刚刚到18岁时候就穿上军装，在解放军的这个环境里边，就是你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会在这种不知不觉中间在军队里面也学会了政治的运作，更何况呢，彭丽媛担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院长，做了很多年。这个位置上他自然就是党委委员，艺术学院的党委委员就要涉及到了干部的这个干部的选任问题，所以呢彭丽媛在这个中共的政治中间官场中间是非常有经验的人，那么这么一个人对于习近平来说，彭丽媛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帮手。
嗯，有一些对这个猜测呢，说在三中全会上啊，彭丽媛可能会进入政治局了。但是也有人指出，彭丽媛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一步升到中共的政治局，违背了中共的惯例啊。我想请教李友谭教授，您怎么看？
彭丽媛作为习近平的太太，有没有进入政治局都不重要，而在于她是他身边的。一个孔绍迅在2022年将胡锦涛架走，这一次习近平就把他带出国，官途啊看好，何况自己的太太。我们研究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厨房内阁，或者说钓鱼内阁，或高尔夫球内阁，就是谁是最高权力掌握者，旁边谁跟他走得近，谁就是二号头目，包括甘乃迪。担任总统的时候，他弟弟司法部长而已，但他是二号头目，所以权力逻辑就是最高权力者身边他最信任的人，谁就是二号头目。所以不管彭丽媛有没有机会，或者说要不要安排他进入政治局委员，以目前来讲，我认为他已经二号头目了，因为他现在担任的角色就是所谓的那个中央军事委员会干部考评委员，而他去做调研的时候已经有两位部长陪同了， 何况这一次他又陪着习近平到法国去，习近平可能非常的高兴，说他夫人表现非常好，而且最近那个彭丽媛也到处接见，随时在接见外国领袖的夫人，所以我来看待中共二号头目就是彭丽媛，所以他有没有担任政治局委员不重要，而最重要就在于中共不只是枪杆子出政权，这是毛泽东讲的话，他没有讲的第二句话就是枪杆子维护政权，所以他就是第二号头目的。
李友腾教授认为现在这个彭丽媛实际上已经是二号头目了，那习近平为什么要把彭丽媛推到这个政治前台来呢？有分析说近来彭丽媛这个越来越多的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凸显习近平遇到了挫折，习近平的国际形象很糟糕，中国军方呢也频传将领背叛，火箭军的高层被换，战略资源部队被解散等等消息，说明习近平在外交军事面临两大困境，需要这个彭丽媛来弥补。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
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习近平把彭丽媛推到政治前台，既有当前的需要，也有长远的考虑。我现在呢，刚才说的是当前的需要，现在说一下长远的考虑。那么长远的考虑就是在习近平年迈，因为年迈而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长远考虑，距离现在大约是10到15年的时间。那么实际上呢，有无数人也在考虑10到15年之后的时候，那么就是习近平丧失了工作能力，或者就是干脆去世了。那么比习近平小9岁的彭丽媛应该怎么办？而且呢，习近平有很多的部下，这些人该怎么办？那么从习近平提拔干部的情况上来看呢，习近平这个人呢是一个关照部下的人，是他比较讲仗义的人，有一些义气的人，那么他也一定在考虑自己百年之后的自己部下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彭丽媛就是那个大概能够代替习近平继续关照习近平部下的人。那么习近平这样做呢，把彭丽媛推到前台，不仅是基于自己对彭丽媛多年的观察，他们是夫妻了，这个不用说了，多年的观察，但是夫妻是否他妻子是否有政治能力，这个不一定，但是习近平对此呢观察了多年，而且就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有信心了，所以还和一定和彭丽媛讨论过很多年，把习近平推上前台掌握政治权力的事情。
这个独裁者这个大多是非常的多疑，重用家人似乎是一个必然的逻辑。我们看到毛泽东、金正恩、蒋介石，这个文革，但是呢，文革垮台和毛泽东形象的崩塌啊，多少和江青在中国舞台上的亮相有很大的关系。江青的所作所为让中共全党对他都是人神共愤，起到了为毛泽东这个政治权力挖墙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李友腾教授，您认为习近平他不知道这些吗？他为什么要步毛泽东的后尘呢？
那是权力逻辑的必然呐。因为久任其位哈，就要找最信任的人呐。因为权力就是握他之下起龙，他人酣睡啊。那么这种另外就是斗争的需要啊。因为他既然已经在这十多年来不断的反贪腐斗争，还有他在斗争过程中从未失手过，已经不知道多少的政敌对他的那种敌意啊，他不信任，所以他需要让自己的太太出来。何况就现在形象来讲，彭丽媛的形象好像还比江青更好，所以他认为呢，这个江青出来啊，到台面上来，他以他的评估，他认为会更好。那他这段期间来，那个彭丽媛又做了那个妇女儿童方面的那种天使，就是常常去关照这种机构。那但是我在这边我要强调了，今天中共的这种权力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主权也不是服务人权的，所以 彭丽媛要出来，如果中共政治体制不改变，不能扭转大家对于中共政治权力是服务人民的，那就只有权力滥用腐化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想习近平应该去好好考量，除非政治体制改变，否则他无法扭转那个彭丽媛的最后的命运，也没办法扭转自己的命运，因为专制必败。
嗯，我们再来，有一位网友叫天地良的 X 网友，他说江青自称是毛的狗，彭肯定不只是洗简单的附庸，南斯拉夫的齐奥塞斯库是总书记兼总统，其夫人是政治局委员兼总理，彭自然可以效仿齐奥塞斯库的夫人任政治局常委兼任总理，而且呢独裁者除了对家人以外的所有人都不可能完全放心。不过皇后兼任宰相，古今中外只有齐奥塞斯库这样做，结局也不好，全球都在期盼。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独裁者重用家人这个结局？
这个其实这个重用家人啊，我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个结局呢也并不一定非常糟糕，看情况而定了。比如说这个吕后，就咱们怎么说，吕后说讲晚早一点，吕后她的权力就很大，她的结局也不错。那么武则天的结局呢也不错，问题是呢她会祸及到自己的外戚这一家族，就是始终就是在中国政治中间的外戚的问题。那么这个外戚啊，他会把整个的朝纲给搞乱了。原因在于呢，这种专制国家，他们有一个权力的制衡机构，没有权力制衡机构，这些外戚就会利用自己的非正规的，就是 informal network 这种不正规的。不是在行文中间规定的这种权力结构呢，去建立自己的关系网，而是这个关系网本身它会繁殖，它会越来越做大，最后呢，影响到整个的王朝基于血统之间王朝的这种权力的继承，这种关系就搞乱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始终贯穿于始终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外戚当政的，那就是这个谁？西太后叶赫那拉氏。那幸运的是呢，叶赫那拉氏呢，这个满清人看来是他是游牧民族来的，他有一套规矩来这个限制他的，他的结局还算是不错的，满清的结局后来结局不错的。那么说共产党这个一个特质的特点呢，就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太太这个当政这个左右朝政，就是一个典型了。那么说习近平会不会这么样子，会成为什么步什么后尘呢？刚才李教授呢说了一个比较悲观的结局，我呢说呢还不好说，因为第一个呢要看这个彭丽媛的政治能力如何。这个毕竟是官场，和她在靠的丈夫的荫庇之下来进行权力运作是不一样的。等到习近平慢慢的他因为年龄缘故、健康缘故不能继续工作的时候，将权力转移到了彭丽媛的手上。彭丽媛她能否担当、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力，这是个问题。她有没有，或者换句话说，她有没有这个造化？他有没有这个天分，这个不知道呢，因为还没发生了。那么第二个和这个另一方面，他有这种政治能力之后，就是大家能否接受他。中国共产党说他是一个不同山头之间的联盟，他是个 coalition， 他实际上是一个欧洲联盟的一个翻版，他和各个地方之间由于地方差异特别大，他要是要进行妥协的。那么习近平有没有能力来让各个山头接受他，这都是未知数。
嗯，赖小刚教授指出现在这个还有很多的未知数。那么我们回顾中共历代夫人参政，比如说江青、林彪的夫人叶群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他们都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李友台教授。
这一方面我不是非常了解的，
嗯，
啊，但是呢，我想要强调就是说，现在的彭丽媛当政哈，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个对照组，就是蒋介石将权力交给蒋经国，蒋经国晚年如果再将权力交给他儿子，那他历史定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在晚年碰到政局困顿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没有永远的执政者，启动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那么所以如果这个现在的习近平重用他的夫人，而他的夫人能够走出中国几千年古代专制的那种窠臼，也走出了毛泽东时期那些夫人的困境，而劝习近平两个，第一个不要轻易对外动武，包括对台动武，战争习近平的政权必垮，而且会摧千古罪人，然后中国人已经很苦难的，从文革啊大饥荒已经死了几千万人了，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和平民主改革啊，不可能会学习苏联戈巴契夫那种宁静革命的模式，也不大可能学习台湾的模式，但是我希望中国摸索出来一条对中国来讲稳健和平政治改革的路线。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没有我们讲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有另外一句话，就是也没有人永远可以永远掌握权力。他如果利用现在权力，然后呢带领中国走向一个康庄大道，不再是一个腐害的社会，不再一个向下沉沦的社会，不再是一个刚才赖教授所讲的那个陡坡向下滑的一个情况，我想彭丽媛或许我们还可以对他有一丝一丝的期待，希望这样一个美丽的夫人能够带给中国政治一个曙光。
嗯哼，继续请教李教授，有分析说让第一夫人走向政治前台是中共的政治禁忌，也是经历过文革夫人专政的这个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您认为这个彭丽媛走上前台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刚才讲过了哈，政治权力不一定要用政治名位来相符合啦，
嗯，
所以这个他到底会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重点就在不管他有没有走到前台来，那他现在实际掌握的权力已经很大，因为习近平最信任他，这次他带出欧洲去欧洲的时候，我们已经感受到习近平最信任的应该是自己的夫人，所以这样一个夫人不管有没有实际上政治角色，他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他会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能比现在的六大常委还重要，那么我们期待他能够有国际观，能够知道国际潮流，然后带领中国因为经济改革成功以后走向这个政治改革，走向康庄大道，主权维护人权，权力为了服务，让中国人民除了经济利益以外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再有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这也是我不断强调，也是我关心中国人未来发展。当然，这样发展也跟台湾息息相关。我们希望中国稳健和平的变迁，不要带动台海的威胁跟冲突，这是我们衷心期待的。
好，非常感谢二位，感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潭博士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任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中俄元首首访成惯例，普京现在是北京的战略资产还是负担，还有中国当下社会溃败多严重，天使的笑容在哪里？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